的所有的烦恼，快迎接风吹日晒。 Dance like crazy， 来任性的告白，你是热情的芒果，
Hello，
我就是 coconut tonight。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感谢大家正在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这个内容哈。我们看到我们在小宇宙上的这个 follower 已经快接近500个了，这个其实还挺让人意外的，对吧？我不知道你俩的感觉，反正对我来说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感谢大家一直持续的收听啊。
嗯，非常感激，就我们比较水的这种，对我们没有放弃。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也跟大家那个自白一下哈，就是在这一期，就是我们录完上一期之后呢，就是那个原爸有说是我们要不要做一期这个就是。有 script 的这样的一个 script 还是有大纲的这样的一期，然后呢就是他和安吉拉都有出声，然后我就没出声，因为本着我这个黄脑比较厉害，然后还包含了红脑基本没有绿脑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不在我的这个 scope 里面，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俩也没有实施，所以我们就这期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水是我们坚持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吧。啊，你俩怎么觉得？
对，就是我觉得坚持的动力就是说那个饺子对我的要求没有太高，毕竟打工已经不容易了，在白天在公司当社畜已经有要求了，回家如果再录个播客也有特别高的要求，可能真的就很难坚持了吧。
嗯，我觉得应该不是饺子对元霸要求高，我觉得应该是饺子对自己要求不太高。我因为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坚持就是，不要太费力，嗯，如果说太费力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嗯，然后这个状态可能也不会说特别好，因为你老要还要想着那个 rundown 嘛，然后就很紧张，就是现在说到哪儿了，现在进程到什么什么情况了，什么之类的。嗯
嗯，对，也我跟大家同步一下，
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做了一个直播嘛，就是还是有一个这种叫网红主持人，然后帮我做一个直播，然后整个这个对话呢，其实就是有脚本的，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就是演来演去，我就记不住脚本了，然后我的内容被我很快就说完了，结果本来计划90分钟的这个内容，我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后面就变成了开始尬聊，等到没有脚本的时候，我反倒发挥的会比较好。
嗯，就是我们的20多期的这个 podcast 锻炼了我们张口就来的这个能力，但是本身我相信大家都是具有张口就来的能力，这部分能力在 podcast 里面得到了持续的锻炼和发挥。
嗯
嗯，是这样的。
OK， 好的，我们先聊了一些哈，然后回到今儿的主题吧。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聊开会这件事情。我们先聊一聊大家对开会这件事情的这个想法和认知吧。就是我问你俩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昨天跑步的时候在想我们这期的内容，所以说实际上说没有准备还是有准备的，正好过了一脑子。然后呢，我就想说，有什么问题来问你俩？最开始问你俩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会，我们不去看会议质量，因为会议一定有好有坏的会嘛。在没有不考虑会议质量的这个前提下啊，一定要有这个前提。就是因为有一些失败不好的会，那你肯定是没有意义去开。然后你们两个觉得这个会议这件事情，你是喜欢开会还是不喜欢开会的？就是不考虑会议质量，然后你们俩是喜欢开会还是不喜欢开会的？我听一下你俩的想法啊，我也最后说一下我的想法。对啊，
我觉得是看跟谁吧。其实如果是说跟比较聪明的，或者是说这种见识比较……
我打断你，那个不考虑会议质量。对啊，所以你跟谁其实就已经牵扯到考虑会议质量了啊。
这个还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把会议当成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嘛。如果是说你确实是要看沟通对象的，就是如果是说本身这个沟通对象你没有特别的对他有兴趣的话，可能我就没有很喜欢开会。但如果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比较去的人，或者说你觉得跟他沟通起来会有很多有益的收获，那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开会的。嗯
嗯 ，OK， 好吧，我算这个原霸80%回答了这个问题。OK， 那个安吉拉呢？
嗯。我觉得看对会议的定义怎么样吧，我们就按比较通俗的，就是或者说我自己内心对于开会这个事情的定义，就是说，以这个 大于一个人，然后有既定的事情要谈，然后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结果要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是不喜欢开会的。
原因是对啊，
原因是，就说它有 rundown 嘛，是吧？而它有 agenda，就是你需要准备和付出精力啊，所以就是是一个 effort，就是说你需要付出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种三个人，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 rundown，也没有特别明确要去汇报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信息的话，我觉得这个闲聊的话，这种我是比较 enjoy 的啊。但
明
是
白，我
我
明
们就
白。
单纯说业务的，通常定义的这种会议的话，我个人不是说非常热衷于做这件事情。
OK，你说那个你喜欢的会是茶话会呗，或者联欢会。
联欢会也搜搜吧，我觉得就是
嗯。
茶话会还行，因为联欢会你需要准备呀，对吧？你也需要有那个 effort 的，
嗯，OK，我觉得。就从在那个前提之下，我自己觉得我这一两年还是觉得比较喜欢开会的，但我前一两年是比较不太喜欢开会的，因为我这一两年为什么喜欢开会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角色在发生一些转变，就是我的这个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很多其他的人帮忙一起来弄，所以呢，开会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去，我觉得不能算 delegation 那个，但是我觉得是就是能一。能让大家帮忙的一个机会。那开会是我试过了这么多内容之后，写邮件可能会有人不理，然后呢，你要一个一个去说也很累。那开会呢，可能是比较高
对，
效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
啊。
是因为你有需求，你从这个会议里边你是有自己诉求的，所以你就还挺愿意开会的，哪怕是付出 effort，但你会得到回报。但如
对，
果是
所以。
说你不是这个有明确诉求的人，你可能单纯就被人拉着开会讲述一点东西，可能你会觉得没有兴趣啊。
这就是我们要等会儿聊的。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开这个会的。所以，就是对，这两年我非常迷恋开会。
我也是，其实我
你
也
也是，
是。
安吉拉，你不是对吧？
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最近一两年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准备和组织。
哎，我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我很多的时间也是在准备和组织会议，但是我 enjoy 这个过程的，因为我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开会，最后每个人都有收获，不管是交换信息也好，做决策也好，或者说大家一些就是讨论出来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我的目标还是挺明确的。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期我说过，就是那个在家办公这段时间，然后因为这个，我妈其实没有跟我在一起，大概有十几年都其实基本上没有在一就住在一起，大概平时的时间也都是可能过年回去一次。那正好因为疫情，她困在了，跟我困在了上海，所以然后我在家办公了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她有一天就。对我发出灵魂拷问，他说：“你每天上班都在干嘛？”他说：“我看你天天都一从早到晚都在跟别人开会，然后呢，这个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干活呢？”当然，这个灵魂拷问完我之后，我也立刻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说开会我就是开会就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我有一个 reflection，就是现在我的工作真的是变成了可能百分之，我觉得。如果能够很好的话，我觉得有60%-70%，甚至到70%-80%都是在开会的一个状态，而且对，就像刚才那个袁爸说的，就是这些会其实怎么说呢？就现在我自己感觉开会就是一件越开越开心、越开越开心的事情，就越开心，让人觉得很好的一
开了
件。
又开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跟前些年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差异啊。
对，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有 ownership 了，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会是对你有用的，然后你在这个里边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角色，那你可能，然后同时这个通过开会，你又得到了一些正向的反馈，那肯定是越开越爱开的。因为现在，比如说我感觉我自己觉得是说，之前我其实有点社恐嘛， 会不太爱跟别人聊天什么的，但现在是觉得说，哎，这叫什么开聊友谊？以前是开卷友谊，现在是开聊友谊。只要你去跟别人聊，然后可能有一些深度什么的，还是会有很多有用的信息交换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等会儿分享分享，大家觉得怎么样能开好一个会？开好会这个之前，其实我们还是一个聊 HR 工作的内容嘛，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袁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虽然被我打断了，但是她说了一个，她是挑人的，就是跟不同的人开会，她会赋予不同的热情。那个我感谢，我觉得我跟安吉拉应该感谢她，在开我们这个小会的时候，基本上热情都还是蛮高涨的。所以我们
感
非
谢
常
感
亏
谢，
心，
感谢。
所以那个袁曼，你可以说说，就是对这个谁，这个我们WEH 嘛，这个 who，这个你怎么看开会这个 who 的事情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看你这个会想要什么目的了。有的会是你要下达嘛，就下达一些信息给别人讲解。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对开会对象没什么要求，就我会讲，你能听懂，然后你再复述一遍，确定你听懂了，那就 OK 了。我可能就因为我是单向输出嘛，就是这种会可能对对方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但如果这个会是碰撞的，是双向输出的，比如说我要你给我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再反馈给你，是这样一个信息来回交换的这样一个会，那可能就要对对方要求更高了。比如他是不是能比如说对这个背景信息比较了解，能带着有用的信息过来，然后跟我能进行认真的探讨，然后最后我俩都能求同存异的，或者是说还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能够搞出来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达成共识。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对方的要求可能就会比较高了。但如果是说这是双向的，还有一种是单向的，就对方给我信息的，那我就对对方的也有预期。我是希望你给我这个东西是你梳理好的，有逻辑清晰的。你希望我干什么，给你什么配合。这个我觉得对对方也有一些要求，所以我觉得，取决于说我们信息交换的方式是什么。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在双向奔赴的这种会里面，一定是说大家思考在同一个维度，然后目标也一样，然后又能彼此信任，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OK，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那个，我收回整个这个节目开始的那段话，我觉得那个像我们这样没有明确目标特别水的会，然后能够吸引你一直开，我真是觉得是很难得，因为可能你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准备就来碰撞
没有
了。
没有，
OK。
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共同的这种经历和背景嘛。然后在这个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能从你们俩的这个信息中能够吸收到很多东西。我自己觉得我在说的时候，你们认真倾听也方便我整理我自己的思路，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我自己平时也没有特别深想，所以整个通过这个会，我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我已经
哎，
这个
这样
画
我们
面
就
吐
放
槽一
心
下，
多了。
可以继续聊下去了。安吉哈，你怎么看啊？
哎，打岔，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哦，就是这个他开会的对象是吧？
互，对啊。
我觉得哎呀，这个就和可能咱们后面要聊那个开好会还是有点关系，就是每一个人他其实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份和那个信息，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开会，就是大家一般是 input output 嘛，对吧？就是每个人都会接收到信息和输出信息，然后就看这个人带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什么样的这个输入和输出进来了，然后其实这个输入和输出，我觉得非常考验，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人的沟通能力，就是他的理解，然后他再用他的这个语言把他的这个内容转述出来，不是转述出来，把他的内容输出出来，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换。我一般会比较怕的是，一个就是说输入特别费劲的，然后一个就是输出特别怼人的，就这种我一般其实是比较害怕的。而只要不是这种，其实都还好。就是比如说他比较固化思维，就是不是说特别开放，然后你可能不按照他的那个程序去输入，他就 error 就报错，或者是说，就是你只要和他的一些既定的信息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是个错的，或者这他就认为你是个 error 之类的，所以，对，这种我是比较怕。但如果不是这种的话，其他我觉得都还好。就只要这个，如果我是会议组织者，我还是会有一些 方式可以就是防止这个会议跑题啊或者干嘛的，就是这个倒还好。
我有一点好奇，安吉拉，你比如你作为一个社牛的人，就是你遇到这种人，难道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发挥的点？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我自己也社恐嘛，但遇到你说这种比较固执啊什么什么的人，其实我觉得还挺激起我的好胜心的。就是我倒不是说convince 他，但其实我有一点点是说，哎，想知道他究竟卡在哪里了。对对，就是类似于这种
啊，就是程序为什么报错了，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大蓝脑，你看看。
嗯，对，就是因为我是红脑嘛。红脑，所以遇到这种的话，嗯，我可能关注点更多就会在于场上这个气氛非常尴尬，然后可能分享者会非常的就是受挫，嗯，就非常沮丧，然后可能慢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场子就变得特别冷，然后可能原来会比较积极分享的人都 mute 了。自己把自己静音了啊，就是因为不想被怼呀、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就变成可能这个对话是没有办法继续了，嗯，所以可能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有引导性的问题，对吧？然后发现说，哎，这个人到底还是什么地方没有理解对呀、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每次遇到这种场景，我老会想到那个，就是小学时候上课，班主任会说啊。你一个人身上耽误10分钟，然后咱们在场多少个人是吧？一共耽误多少分钟？就是总是会有那种特别怎么说，场面尴尬，对红脑人来说就比较有压力。嗯，就是这个会让我比较怎么说？不是说完全不能 handle， 但可能不是我最 comfortable 的那个场景。嗯，
我跟你讲，就这种场景几乎就是我的日常，就是说一个，然后大家就沉默了，就也怕被怼，也不太敢说话，然后每个人都不说话。我觉得这个我每天可能要发生两三次，然后我觉得在这种逆境中，其实我成长了。就是我完全、
哎、那我觉得你其实不是社恐，嗯，就是发生这种场面，你不会觉得那个。
之前是有一点的，刚开始还不太适应，后来时间长了，你就说 OK， 那你们安静，你们就安静吧，我给你们2分钟，你们可以先把这个自己想法写在纸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就能接受他们不吱声了，因为可能就大家心里是有恐惧或者有担心的嘛。然后你只要你们不尴尬，我就不尴尬，我可以一直在旁边站着，就是保持沉默。
说白了就是脸皮要厚嘛，嗯，其实无所谓的，
就是、
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今天达成这个会，然后开这个业务会，要解决的也是你们业务的问题。你们不尴尬，你们就一直在那处着，一直到什么时候你们受不了了，你们再说。
嗯，学到了。
嗯，我觉得我跟袁霸，我在你俩中间。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我特别看重这个，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不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方向的人，我觉得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 meeting culture 很重要，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喜欢开比较快的会，就是我希望这个会每一个会大家都很快的去把它开完，只要这个会很快的开完，我觉得这个职场就保证了这个会上不会聊一些没用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我也觉得说这个只要是很快的开完呢，大家的节奏也都很快，那节奏很快呢，就可以立刻的进入到下一个会里，所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我喜欢开现在公司的会，因为现在公司的会基本上都在30分钟以内，如果是在30分钟以上的会，那可能它就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一个很大的会，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在里面，然后很密集的站岗，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会呢，在我日常的工作里面又不会很多，然后所以呢就让我觉得说30分钟嘛，所以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然后呢你的投入也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很快的去碰撞出来很多东西，然后呢不管有没有到达一个结果，但至少说我觉得这个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有效的，然后到最后反正目前我看来投入产出的这个维度上面都还不错，所以我好像反而现在去跨过了就是跟谁去开会的这个阶段，而更多可能就是更在乎说大家开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这个按这个时间准时参加准时结束，然后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在里面感觉到比较舒适比较畅快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大家都不说话到点反正你也得散，所以我觉得不会。
那我有点好奇，你大部分的会议其实是要双向沟通的、还是就是单向的信息的转达呢？
都有啊，你看你比如把我的这个内容做成是一个 training 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刚才我想跟你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内容，就是我觉得沟通都是双向的，只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可能是某一方觉得这个是单向的，但是我刚才你那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说，我觉得每个会其实都是双向的，可能某一方会占据主动权，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都应该是最好能把它 drive 成为双向的。
对，这个我是同意的，只是说，比如说，类似于说，比如沟通会或者培训，这可能更偏单向一点，就是你输出了，对方至于有没有听懂，有没有问题，能不能运用到过程中，能不能 follow up，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或者说他回答 yes or no，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反正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但比如说是类似于决策的会议或者讨论的会议，可能对双向沟通，就你他必须得说话，他不说话不行，不说话这会就结束不了。所以这种会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更偏双向沟通，
我懂你的意思，有这样的会，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现在这家公司的会议文化呢？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就是特别拖堂的感觉，就是很少，就是大家其实在会里都比较 mature，就是会议的这个礼仪非常的好，所以到谁说话的时候呢，就都会基本上都会说，如果他不说，我们大家点他，他也会说，所以呢，整个的这个 meeting culture 都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面。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喜欢上在这里开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啊。
哎，我忽然就想起来一个场景，就之前我好像是在那个视频号还哪刷到的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医院吧还是什么，就紧急晚上开个会，就是一个外地的领导来这个医院就紧急给大家开会，当时已经下班了，可能是8点多了，然后这个领导呢又特别慢条斯理的在那喝茶水，然后那边喝茶水还一边给自己解释说啊，大家不要看我这个喝茶水，我也是奔赴了什么几百公里过来的，也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然后那个相信大家都认识我吧，有没有人不认识我呀？就是那种你懂的，就是感觉 ego 很大的那种，然后自己在那巴拉巴拉就已经说了5分钟了，就是大家本来已经是加班开会了嘛，然后后来有个人实在是忍不住怼他说：“你有事儿就快说吧，你前面自我介绍都，他又不是那种真的自我介绍说谁谁谁，就是那种以闲聊方式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他也不容易呀，我是谁呀什么的，然后就被怼了，我当时还觉得挺爽的。”
这种就恨不得把茶水周他脸上
我觉得
对，
就是开会这件事情吧，每个人就是在里面体验的这个 chemistry 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早年间开会的时候，然后我特别不习惯当时跟我开会的那个，因为我的老板经常会开这个会，然后开会的时候他会讲很多 personal story，然后我讲说哦，我说这个 personal story 可不可以先不讲，快把今天的事情讲完，然后我们就可以散会。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讲 personal story，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为了能够让会开得比较顺畅，那个我觉得有一些 story 在里面是比较需要的，那
你
只是
输
说
了。
这个度要控制一下，就不要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based on 这个跟谁去开，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还是有这个要掌握一下这个 chemistry 的状态，这是我的这个感觉啊，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跟人去开会嘛，它不像这个电子计算机的那个 I/O 一样，你摁个钮它就输进去了，还是要有一个，你要想醍醐灌顶，你至少得有个醍醐的动作才能够灌顶，你不醍醐就无法灌顶嘛，对。
我就是觉得，如果是30分钟的会，可能很难会有特别醍醐灌顶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你真的要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才能大家有一些碰撞。但是，一般就是比如说你说的这种30分钟短快的会，我之前也开过，那就大家都非常专业嘛，然后也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没有什么废话和背景，该干活干活。我觉得更像类似于说，项目会呀，或者说碰头会呀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就是我们因为现在都是线上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把那种特别时间长的会拆成很多个小会，然后往前去做。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有，因为最近有一些 brainstorming 的 session 我参加的，其实大家用了这个叫什么呀？就是HCD 的这个方法来做，我其实一开始非常不习惯。因为我觉得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你才是能够去怎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就是双向的沟通过程，一定是通过语言去表达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慢慢也在适应，说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需要语言表达，这个只要你写出来，大家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也在这个 flow 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刚才安吉拉说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会，我自己感觉这种方法会特别高效的提高这个会议，因为我说这1分钟，如果线上有40个人的话，那这就是40分钟，所以就每个人都会占这1分钟，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走的话呢，它就变成了可能更多维的这样的时间的消耗。所以时间会快，所以比如说我们前阵做这个 Hackathon 的这个 session 的时候，应该是1个小时就把这个就是这个 idea generation 的这个 session 就全部都做完了。那其实真正的这个 generation 大概只占了30到40分钟左右，前面还有点 icebreaker 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还是蛮高效的。我觉得。不看最后的，不，你不用特别去强调最后的 quality 的话，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达到了可能一个就是比以前可能要开2到3个小时才能够开到的一个状态呢，现在可能大概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开到了。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一年里面感受到的一个还蛮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也为什么去 prefer 开更短会啊。
哎，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有这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社恐嘛，然后就是或也不是年轻人啊，所有人都越来越社恐。那其实就是这个可能我们的会议的形式或者是方法，可能也会慢慢的演变，找到更适合社恐青年开会的方法。
我前两天就是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还看了一眼，就是我因为有这个，然后另外我还有另外一个事儿，然后也因为我们内部要培训这个 meeting skills，然后呢，我还专门真的找到一个 startups，他就是什么都不做，他就是做了一个平台，然后帮助大家更好的开会。这个开会不是像 Zoom 一样线上开会，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 meeting agenda 的这些东西。但因为它是付费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试用版本，所以我觉得那个对。那个，这我们虽然想到了，但是其实有人已经比我们先想到了，就是怎么样能够，他给了提供了很多 meeting template，然后呢，你可能就用这个 meeting template 就可以去在不同的目的下面去做一些可能你想要开的这个会，所以他把会议非常简化了。那人在里面可能就是只要去，就像你刚才说的人脉，就是可能人可能就 contribute 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他就会自动产出一些东西，这个会就开完了。那可能你回头再看这个 quality，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再靠另外一个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效、更快速的方向吧，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远程的去办公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感觉。
有一点像吧，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就是我觉得社恐的人嘛，可能怎么样能够减少直接面对面的沟通，或者说我不同意，我有不同的意见，但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就是面临这种问题吧，可能我觉得以后的会议，无论是说会前投票啊，或者会前大家写方案呐，包括什么这些方法，可能都能帮助社恐人士能更好的开会吧。因为确实，就像之前我跟安吉拉说的，真的我每天的开会，因为我周围的人群就是社恐集中人群嘛，你知道，就8个社恐。然后呢，其实我也是社恐，但是我因为我轻度，然后呢，就是我在里边就是一个社牛，就整个会一直在我在说，然后。我问大家问题的时候，就大家就都，然后我必须得挨个
你这个自
Q。
我认知，这个随时都在变化。
对，我就是在比我更深度的社恐面前，我就牛了嘛。然后我必须得挨个 Q，然后再引导他，你说什么？你来介绍一下情况，你对这个看法怎么看？我如果不 Q 到每个人的话，每个人都在等着，就是默默的等着，
我跟你说，这个跟行业真的有挺大的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原来我至少算是 OK 表达的这个人，就是在做表达之前，我觉得我还 OK。但是我来了现在这家公司之后，我发现说每个员工都非常会表达，因为他们日常的工作就需要做很多的表达。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对，那个袁曼，记得我们用过那个 improv 去跟那个你们的员工做过一个 session，对吧？
对。
然后呢，后来那个我有跟那个我们这的同事也办过一次 improv 的 session，就现场的状态就是到最后就是爆炸的状态，就是你根本摁都摁不下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行业还是有挺大的这个关系的。就刚才你说到这一点之后，就是确实是可能不同行业、不同的工作岗位，最后 naturally 大家开会的这个感受和状态就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原来我觉得我还 OK，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就没有在，就是在这个会里面，我就不需要担任这个去 engage 的这个角色了，因为大家都很 engage 啊。
嗯嗯，那可能还是就一群社牛的人在一起开会，就不是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是你会有另外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就是 on the track 的去按时结束这个会？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跟这里的人做 import 的时候就很可怕，就是当时我们请来那个老师就嗓子都喊哑了，他说我很少见到过像你们这么活跃的这个团队。
哇塞，那你们这是一群小红黄人？
至少肯定是小红人。因为大家都是做 sales 为主的工作嘛，所以你想想，肯定就会非常的红。然后
我想到就是班里面老师一提问，然后袁爸他们班就相当于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讲话，必须要老师点名。然后饺子他们班就是所有的小孩都老师叫我老师我就是大家坐下，大家坐下，每个人都有回答的机会。
但是你这么说，你知道我想起来什么？我想起了那个 Sheldon。因为 Sheldon 就是每次老师一问他就会举手的那个人，但实际上他不是红的，他是不是红的？我觉得他不像是红的，或者他可能是红的，因为他也挺社牛的。其实，
对，我觉得其实他挺社牛的，就是对吧？敢于提出那么多要求，还签什么房租协议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开会大家不说话，可能确实说大家考虑的特别多，就比如说老板问说你这个项目怎么样了，他就报个数说啊我们这个什么平均日活啥啥的，然后老板说啊平均你用平均数吗？你为什么不用中位数？那你这个平均日活是你的方差是多少？就是你懂吗？就是
不懂
你就问得很深，
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我要敲开你的嘴的这个感觉。
对，所以就是大部分一面临这种挑战的话，就大家可能就不太敢说了，因为你一旦说了，你就会觉得你这个模型不完备，但一旦不完备呢，你就又不好意思说，就大家就渐渐都不说了。
我其实觉得有这样一个点哈，我觉得可以放出来说，就是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到大的整个这个教育经历是有关系的，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习惯了这种一言堂的这个风格，然后也是习惯了这种就是先听再做，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从小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要求把手背后面，就是首先这个遵从这个 instructions， 然后呢变得非常的重要，然后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练习过太多去表达你自己想法的这些内容，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突然间到工作场合让大家变换到说你要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是比较不适应的吧，然后在这种不适应的情况下，就是怎么去能够有效的在开会的过程中去表达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学习经历里面，至少说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但在我们那个在我自己或者我觉得我们可能像类似的状态里面，其实能够去训练到的很少。我觉得可能 maybe 这个安吉拉这边，因为他是学语言的嘛，所以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去锻炼他，然后可能到职场里就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我觉得从我最开始去开会到现在再去开会，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还是挺 struggle 的啊。我不知道你俩的感觉啊。
我想说一点，就是除了这个表达能力，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团队的决策机制是什么。就如果这个决策机制比较清晰，那大家其实说我 propose 什么方案或者我说的想法，其实都跟这个机制都是这个大机制框架里的一些要素，它就不会跑得特别偏，说不在我的这个决策机制里边东西你添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这个决策机制里缺什么大家会知道补什么，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决策机制会让大家知道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一直想要聊到的是不是会开会，因为我觉得会开会 timing 很重要，就是时机很重要，就是什么时间点是需要开会的，什么时间点其实不需要开会，那会上应该做哪些事情，会哪些事情不应该在会上做，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我特别同意袁爸说的，这个就是团队啊，或者是可能你这个 team 啊，这些或者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共识吧，就是怎么样更高效的去开这个会啊。
嗯， 同意。我因为我现在
已经安静了很久了，
嗯、
对。
没有，因为我其实在想，就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嘛，对，就是说。我们从可能参与者自身的性格也好啊，这个思考的倾向性也好，然后到团队的文化也好，然后团队的决策机制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多维的东西。首先，你要说我其实觉得开会也好，或者集体沟通也好，它其实最重要的点是这一群人知道怎么把集体智慧变成。就是通过贡献个人智慧，然后达到集体智慧的最高值。
最高峰。
嗯，对，就是说
我
们这一群人怎么能最聪明啊，最厉害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跟我觉得跟这个组织它所处的阶段特别有关系。嗯，就我觉得其实比较成熟的组织，就像袁霸刚刚讲，大家首先是这个一个组织里面大家沟通的默契很好，你说它叫文化也好，你说它是既有的一些机制也好，就是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那会议只是其中之一啊，我什么时候该发邮件啊，我什么时候该一对一私信，或者是我该一对一沟通，还是说我集体拉一个会等等，就是大家有这个默契，而且相对是比较趋同的。嗯，然后在组织一个事情之后，大家这共同语义会比较多，可能是哎，咱们现在来开个会，大家就已经启动小雷达了，就知道啊，我应该怎么为这个会做准备，然后去参加这个会，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综合的境况，就大家进入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了。可能对于处在比较早期的这个组织来说，这就特别难，因为一个是刚刚袁霸讲的，就是这个且不说这个会议文化，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东西。就像袁霸讲的，可能他连这个决策机制都没有，因为比如说他可能一直在变化，或者是他一直在探索。我现在处在这个组织，就真的是一个零到一的阶段。然后，就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说我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今天要去讨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都可能丢不出来，你这样的话对于比如说我最近可能之前参加的会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可能他输出了很多的信息，然后呢就说出来现在一直遇到一些困惑和他可能看到这个问题，但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具体的 topic 是让大家去聊的。就是他的这个 input 和需要大家给出的 output 是非常不清晰的，所以就经常变成社牛的人可能就疯狂的输出，然后可能还说不到心坎上，然后社恐的人可能一直不讲话，然后就是变成这个最后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集体智慧的高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多方面吧，就是一方面是，这个组织本身所处的这个阶段，它的成熟度，大家的默契程度，然后再到是说个体本身沟通也好，然后交流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那个 presentation 的啊，就是这种外语类院校嘛，它就是有很多这种机会。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做到比较有条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其实。你比如说放到我觉得现在可能学生也是最怕就是那个 group study group work 啊，就是小组来交一个作业的时候大家就疯了，说我的天，就是这种。然后包括我像当时毕业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叫什么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哇塞，就真的是简直是梦魇一样，就是就我基本上一到这种环节我就特别想放弃的那种，就你真的是觉得非常难，然后要么就是非常这个叫什么流程化，非常形式化，有的人就举手了啊，我来当计时的啊，我来当记笔记的，就是非常，你就非常的，然后，但是就是真正对，真正是特别有能力干这个事儿，
有人特别主动的去想 take 一些角色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大家会太过虚伪了吗，或者怎么着的？
哎，就是你。一开始就是怎么说呢，他的虚伪的点是你都知道他背后的 agenda 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面试，就相当于他一共大家知道的就那么几个 role 就那么几个角色啊，你说哎我来演张三啊，我来演李四，然后其他人就相当于是已经是参与演出，你知道吧，就后面那个演员表就是一大批，就已经没有任何角色，哎对对对，你就是你已经没有任何角色了啊，所以就是说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这种主动选角色的人，可能就是社牛中的社牛，就是我至少先选了
我
想要的，
目的性很强。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目的性很强。
对，就是他真的很想要我。反正那个时候我跟我自己说的就是说，那我如果说没有被选上，事实证明我也确实被 pass 了，因为那个我全程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嘚瑟、非常那个傲娇的这个。
啊，对，你听起来就挺高的。
对对对对对，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演，就是就 purely 就是说感觉是哦，知道旁边的人在看，然后我就一定要说出一些去 impress， 但是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事儿的目的啊。我当时也比较怎么说，比较烦吧啊，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然后其实就是那个进不了复试的那种人。然后，但是当时我真的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那个过程让我非常 suffer， 就是对，就是因为他不是为了讨论，他就是说每个人你赶紧 take 一个 role， 然后演一出戏啊，怎么能演得好，谁演得好谁就进入下一轮，就是我当时是觉得这种。但是后来反正一想，哎，也行吧，因为那些人毕竟人家上来就站上了之后就表示人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嘛。
对，我觉得至少他站上了就说明我觉得这个人是还挺牛的，敢于表达自己，就是咱们不说他能力怎么样，至少是说他的就是什么药性很强，然后又敢于表达。
对对对对对，至少在人家面试官的这个眼睛里的话，这种候选人是非常非常怎么说，人家这个求职意愿很强嘛。所以就是这个说跑偏了，但我其实想说的点就是说，你这个一群人最终集体智慧能发挥出什么样，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综合的一个点。然后因为这个开费这个事儿，好像一开始也是我提的是吧，就是今天你开费了没，就是因为我接连开了好几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input output 特别不清晰的这种会，然后我自己觉得特别的累，就全程觉得特别特别的累，所以我就想拿出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这个组织，或者之前参与的这个组织，
我想补一个，你饺子你先说啊。
我觉得我加一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哈、啊。就是我的 observation， 从我的做的事情来看，就是大家没有把开会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他不觉得开会需要学习，然后需要有一些技能，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开会上非常牛逼，有一些人牛逼在就是刚才像这个安吉拉说的，就是他在开会的时候非常牛逼的去展现自己，有些人非常牛逼的在隐藏自己，但实际上真正怎么开好一个会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识，然后呢，就算有这个共识，也没有人愿意去学习，因为大家天生就认为说，我已经非常擅长在会里做我自己和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组织会的人也没有说他去有考虑过说我怎么样能够去开一个更好的会，参与会的人也没有想过说我怎么样从参与的角度去把会这个会做得更好，所以每个人的会都是 freestyle。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万种开会，或者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开会的方法。那这里面其实最科学有效的开会的这个就是科学开会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面就没有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说开会谁不会啊？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就是开出了无数的这种特别让人讨厌、特别让人厌恶的这个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大家不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科学或者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因为我其实在这个我觉得那不算创业公司，应该算国内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在那个里边开的会真的大家真的没有。我就说为什么会开成这个样子，就真的是挺吓到我的当时那个状态。那个里面其实主要是当时的公司也是一个比较初始的状态嘛，所以其实没有人会去把开会的这个会议产出啊等等这些怎么去看这些东西的当成一个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开会这件事情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和公司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因为我们不是在做疫情的事情嘛，然后疫情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呢因为要做很多支持，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我们公司里面特别牛逼的部门，叫做未来办公模式的这个，那他们这个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去研究怎么开会然后一个 team 的去研究大家怎么开会，然后当我一直看到的时候我挺 surprise 的，但是到我们今天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真的有效的去开会，回到我们老师，就是有一天老师说的话都是对的，就是你浪费一个人的1分钟，就会浪费整个班里的几十分钟。那如果你会开会的话，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会让大家的时间都变得更高效。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说的啊。
完全同意。就这个其实是个学问。我最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把开会当成备课一样去准备，就是这个会到底要进行哪些内容，然后每一个环节，然后你要所有的参与者就这个有什么样的表现，对吧？我说你这个其实是要非常认真去准备的。然后但是这个确实在我怎么说，我以前是没有认知，就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所以也是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就说啊，对对对啊，好像是这样，因为也是开了一些特别累的会之后，大家觉得再也不要这样活，对，然后就还是要发生改变才行，
我见过最牛逼的一个会是当时我们有个 APEC 的 head，然后呢，他真的是每次跟他开会，他的会每次开的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然后非常的 engaging，但是永远都能够在他的会的时间里面达到他的目标，就多多少少会达到。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强调我非常重视会的准时，他的会都会非常准时，他的会基本上也不会太提前结束，但是都是会在准时时间之内去安排这个会，他就是一个开会的大牛。当然，他也是整个大的 business 的一个 head，所以当时我开完他的会之后，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说，
你
原来
分享
会也可以
一下你
这样
觉得
开。
印象深刻的那个几个事儿呗。
对，我也想问。
我觉得他在开会的时候，首先整个这个会，他会把会分成，就是我觉得他首先会把这个会定成一个 operation system，就是他的 communication system。这个 system 里面，比如说有一些 routine 的会是一定要开的，那这个会里面每一层谁参加，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上面去决议，然后多深的这个内容可能会这个会是一个决议，哪个会是一个沟通，哪个会是一个安排等等，这些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比如说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开这个会多长时间一次的，就是要去讨论某些，然后最后达成一致的这个会。那在下一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会？再下一层，所以它会有一个大概的这种比较 structured 的这种，我觉得叫做 operation system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一个。第二，我觉得他会在会里面分非常详细的这个角色，就是每一个会里面每一次谁做 host，谁做 facilitator，然后在这个里面 timekeeper，然后呢怎么样让 timekeeper 能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做 timekeeper，我可能快到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提示，但他们做 timekeeper 的时候是以我忘了是一个什么铃铛还是什么东西，就提前多长时间的时候给你一个声音，再提前多长时间的时候给你一个声音。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守时，就是你过了时间点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让你去结束。另外，他每次开会前，我觉得比较好的点就是不会特别 aggressive，说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每次都是非常的 light。然后，而且他的会最好的地方就是，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是 focus 在人上面，先让大家去 engage。我每次参加的会，我不是他们 team 的人，但是上来之后都先去 celebrate 自己 team 的一些成就，给大家过生日，然后有些 anniversary，然后再往后去讨论一些东西，达成一些东西，实现一些东西，每次都是1个小时，非常快，非常 straightforward，上也没有那么多客套话什么东西，1个小时，每次都1个小时，基本上最后就达到所有东西，而且它是一个管整个 APEC，所以每个会场就是每个播进去的会场都会有20-30个人在里面。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高效。那第二个就是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纪要的人员会把所有东西都记下来，让大家把这个事情 follow up 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每一个会场还会有一个小的 host，他会去保证现场的人怎么去能够遵守会议的这个规则，然后去完成这个会议，就是在人员调动上非常的厉害。所以参加他的会就是一种如沐春风，然后节奏非常快。然后他在整个大会议的设计逻辑上，这个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知道哪个会里面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参加这个会的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加，他都也做得很好。所以每次有新人进去的时候，可能参加就会自动 adapt 到他这个会议的流程，然后就会知道怎么去开。啊，当然那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里面，我相信他们也会聊一聊说你参加这个会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嘛。所以就每次参加他的会跟参加这个公司其他人的会，就完全是两个状态。
我刚才想补充安吉拉的那点，就是说那个，就是怎么开， 在初创团队开好会嘛，然后我觉得是开会一般就是两种发起，要么就是从上到下，要么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就是那种是说，哎，老板有一个想法，又是想设个目标，然后那他发起，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类似于 OKR 拆解嘛，对吧？然后让大家讨论，然后可不可以做。那下面就是遇到问题，就底下执行层面遇到问题了，然后跟老板开个会呢，汇报一下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怎么解决？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分清了，其实就会好一些，因为大家知道每个会的 owner 谁不是谁了。就如果是说问题驱动的，那就是说下属嘛，有问题你期望老板给你资源，给你帮助解决问题，那这个会就是你生活的 ship， 你得提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说明白。那如果是老板的话，你就得把这个目标拆下去，你想跟下属说什么，你怎么 convince 他，怎么让他接受这些任务，我觉得这就是老板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会议你手起来，就是发起的时候还是会要有一个 ownership 的，就谁能从这个会议上会议或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然后刚才饺子在说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然后我就忽然想起了那个，就是罗马的那个元老院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你说在几千年前，人家就是那么老多人就已经知道怎么开
会
了，对对，已经很会开会了。然后你看了，我看简单看了一下他们的制度，真的就很厉害。就是他们就是有授权嘛，比如说他们有建议权，建议权就是从下到上嘛，对吧？行政权就是日常行政的管理，相当于我们平时的运营。然后有立法权，那立法权肯定是从上到下的嘛。就是所以说人家这个，然后还有这种关于人事变动的，叫任免权和选举权，这就是人事那一趴的。所以你看人家就是很久以前人家就很会开会了。然后包括什么会议制度啊，是什么也是轮流主持的，他们是叫百人会议和部主会议，也是轮流，就是轮流每个月会有一个元老作为主席，然后去主持这个会议。然后而且还有辩论的惯例，就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辩论，可以发言，可以举手，可以投票，就这些小工具或者说小方法人家用的特别溜。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我们不会开会，可能之前什么就是什么大家族文化呀，或者家长文化比较重，确实是说之前没有这个社会建构，可能确实对我们耳濡目染，可能之前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经验会比较少。
嗯，
我觉得是，而且因为我比如像我妈他们就是在国企原来也是在开会，但那个会跟我们今天的会完全不一样，那个会真的就只有上传下达的这个会，所以一开会就是大会小会都是领导在上面一直在说，那底下的人也不会去需要有什么意见反馈上去，就你只要听就行了。然后呢，但是现在今天我觉得这个会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开会，然后呢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用会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去开会其实是需要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就是整个公司会开会，整个公司就会变得很高效，整个 team 会开会，整个 team 也会变得很高效啊。
没错，我觉得开会的能力基本上决定了这个组织里面大家工作体验的一大部分。就是你觉得工作的效率好不好，开不开心，然后每一天是都觉得非常振奋，是吧？哎，每一天都跟同事们交流中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和进步，然后自己也有很多的输出，然后公司的目标业务也是按照这个规划在往前推，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如果是说一整个沟通机制非常糟糕的话，你就觉得每一天浑浑噩噩开了好多的会，然后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然后就没有任何的那个真正信息的交流，自己想表达的又没有表达出来，就觉得特别的憋得慌。我觉得那个创业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之前经历过的这种，就是他其他的这个沟通机制都没有建立，他只有开会，然后
这
就变成对，就变成本来应该是可能就是我们其实说白了，大家一个达成共识，快速 catch up 的这种会议，就变成了这个老板和所有人的 one-on-one 的集合，就是每一个人讲他的工作，然后会聊到非常的细，然后就是相当于是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项目或者是业务的负责人，就把利用这一次会议时间把所有的这个沟通都一股脑的全做了。然后就这种我觉得也特别可怕，就是 完全没分任何的信息沟通的这个层级，然后目的场合完全没分，就全一股脑就一锅烩了。嗯，
我说一下，
说特别牛逼的那个就是分开了，
这个、
就非常厉害。
我问一下这个补充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其实我在我老板那儿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要么就不说，要说就全都展开来说，就他自己不能分层。不能说在这个会议上我说这一层，在下一个弯弯上我说下一层，就是他要么就不展开，要么就像他的脑回路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叫树状图吧，但这个树状图它不是层层都能点那个小加号打开的，
只有一键展开，
它有只有一键展开，要么展开要么就不展开。
你这是一把遮阳伞吗？按一个钮啪就全开起来了。
这个就是在极端懒脑的人里面我觉得还挺常见的，就是你要我展开我就全展开，你要不我就不说话。对，
你说的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你觉得什么脑会让大家一层一层的展开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用什么脑思维能够有效的展开呢？
我觉得是要平衡的，就是说本身如果你没有一点懒脑也没有，那你这个整个的叙述或者说你的思考框架是没有逻辑的，就是你就是一就是我形容我们一个同事，我说我感觉你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的是词云，你懂吗？就是一堆词儿堆积，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在你心中的架构是什么。然后，但是有的同事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啊、哦，这是个鱼骨图，他在跟我聊个鱼骨，虽然我俩只是文字交流，他是个鱼骨图。然后有的人呢，就是说这是个树状图，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当然可能我自己本身也是懒脑，所以别人跟我交换信息的时候，我倾向于说他不要给我词云。就对于给我词云的人，我也会攻击他。然后呢，但是呢，
我想到了一个形象，就是好斗的小公鸡。
对，就是你给我那么多词儿，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说把它组织
了。
对，就是
我叫袁吧，就是哇塞，词云来了，对对对。
对，然后有这种同事，就是他完全就是他的蓝脑很缺的这种，就是这样的。然后蓝脑很那个什么的话，他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接收程度。就比如说我老板，其实我来今天录播课之前，我晚上正跟他吃饭啊，我说我先走，他说你干嘛？我去录播课。然后他说你都录啥？我说哎，就是吐槽什么的。他说你是不是吐槽我？然后我说 maybe 有一点点吧。然后就为了不负他的期望，我还是吐槽一下的。然后
可以发给他，让他听一下，我觉得是一个 reflection。
对，就是他一旦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树状图里面，他会把自己梳理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时候他不太会考虑别人接听的收听的程度。就如果你对着一个人他的框架有四五成的夸一下一键展开，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有点难以接受的， 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就是信息量太大了，他接受不了，但他不会考虑你就是能不能接受，反正他经常说的话，反正我说了我说完了我该说都说了，能不能听懂是你的事儿，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
我觉得说的多会比说的少更影响效率。
对，所以呢，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就首先你脑子里是有一个框架的，但是你也会顾及到他人的感受，说对方的接收能力能接受到我的哪个层次，我就把哪个层次截出来给他，而不是说一键全都展开给他，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嗯
嗯，
我跟你太有同感了。我因为我是觉得他们首先可能作为公司的业务的总的这个 leader 嘛，他其实每天脑袋里面会有非常就是非常多的事情在发生，然后他会获取超级多的信息，然后在他脑袋里面，然后他可能是从词云然后整理已经好不容易整理成自己的这个树状图，他就一定要全部把它输出。然后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在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脑子转得非常快，然后你们处理器都特别强啊，你们都特别聪明，我说但是你们在交互的时候不能全部梭哈，就是疯狂的跟对方输出自己整理好的这个信息，我说你这个开会也好或者干嘛也好，我说你这是一个体验设计，就是你说到这儿之后你要让对方接收哪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吧？你是想 inspire 他，你还是要怎么样，对吧？哇，就
一旦跑起来了，他停不了，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没有暂停键的。
对对对，他没有暂停键。就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就是你用代码的形式说，你每跑一个模块，你可以暂停一下，就是你把你要想说的内容，假设是10000行代码，你先分模块，然后我们再决定我们今天调用这个模块，明天调用那个模块，就你不用一下都跑完，他可能就懂了。
是我基本上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我说你先做小闭环，小闭环完了之后再行大闭环。我说你不要一镜到底，嗯。
但我觉得就是真正好的这个程序员还是需要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做一个回馈机制的。To be honest, seriously, 这样他才能够方便说他整个的这个系统搭完之后，他的架构不会出太多的错误。如果这个对啊，我只是稍微吐槽一下。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也担心他们做的东西整体体验是不一样
的。对对，其实，好的程序员呢是模块式开发，就是说我开发一个模块，就是同样一件事儿，就完成一个任务是要写7、8个小模块，然后我这7、8个小模块可以反复的去调用，那调用不同的模块执行的这个效果不同。但是呢，就是我之前也是觉得这样会比较理想化，我之前也跟这些技术人员沟通过，然后他们也深表认同，但是他们会说。这是说给你非常充足的时间精力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比较可就是怎么比较可控的情况下，你可能说我精细化的开发我会做模块，但是比如说你知道创业公司就节奏比较快嘛，就当你面临一些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考虑模块化开发，他就一键一键写完，就一下把这10000行代码就都写完，然后赶紧跑起来，然后先落地，他就不太会考虑这种模块式的开发，受限于资源，所以就会导致他说我中间停不了，我要跑，啪一下就把整个的项目都跑完。
嗯，或者其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的那个一步比别人要远好多，就是他的第一个
已经是一个模块了，就模块有点大。
对，就是他的这个模块比较大，因为。就是我确实我觉得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脑子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些大的 leader 嘛，对吧？然后在初创时期，说实在的，可能部门啊、个人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一个组织也没有那么的清晰或者是结构化，所以他有时候他可能面对这些 audience 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是一股脑就全秃噜完了，嗯。他也没有想是说哦，其实这个信息是要一步一步接收，然后讨论也是要一步一步做。他可能就是希望说我能立即马上得到一个可执行方案。嗯，然后我一个问题丢出去，然后就变成既有共识，又有 brainstorm， 然后又有这个校准 review， 反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功能在他脑子里面，可能就是说我希望尽快越快能完成越好。嗯，所以反正我现在给到他们的要求都是，我说你要想组织会议，你要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先把你自己想的那个问题你先想明白，然后你想好你到底要问什么问题之后，你再看对方是不是适合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人。因为我感觉他们有时候其实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他丢出来这个问题，然后他突突突说一堆，然后对方可能又说了点内容之后，其实他是一个自问自答。他并不是真正的是想让说这个其他的人听到这个问题，然后哎有一个这种是吧这种交互，我感觉其实还是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会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我想怎么展开这个思考，然后就突突突突突就说完了。
我的电影，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特别 link 到我们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learning program 叫做 Leading Others， 然后那个课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花了60%以上的时间讲同理心，就是让你怎么去有同理心去理解其他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某个阶段的时候，确实怎么样能够把别人 include 到你的这个，我觉得不用是沟通嘛，就是你的这个气场，你的这个场里面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刚才这个状态就是他没有把别人 include 里面，他觉得他 include 了，但是没有真正的 include。
我觉得这个很难，尤其是对于一个成年人，对于一个完全之前比如说像就是比如说又情感隔离啊，或者说又这个没有什么同理心啊，或者就是感情比较淡漠或者偏懒脑的人，你说让他有同理心，我感觉这个真的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 aiming for 他，就是从我买软地的角度，就是这就是他的怎么说呢， growth opportunity 就是他如果想要做更多更好的这个事情的话啊。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 leader 是很难接受或者是说认识一点，就是其他人不是你，就是不管是说你丢出一个信息也好，还是说你给出一个任务也好，他总是希望对方的反应或者是行动和自己是一样的。我说但是这个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对，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逻辑谬误，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在给大家，就是我们内部做沟，就是做分享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决策机制。其实决策机制里有个陷阱叫知识诅咒。所谓的知识诅咒呢，就是一旦你知道了这个知识，你很难想象其他人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有很多那个逻辑陷阱嘛，然后在讲到这个逻辑陷阱的时候，大家根本就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所有人就齐刷刷的看向了 CTO。 然后 CEO 说我觉得你在针对他，我说没有，就没有针对他，是你们自己看向了他。然后就解释了一下这个就是叫知识诅咒。然后又我又找了，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你这件事情就是典型的知识诅咒，就是他觉得我一说这个你程序员就懂了，但程序员根本就没懂，然后就开发出来另外一个样子。他说这不是常识吗？然后大家都没吱声，你知道吗？就不好意思。后来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说这不是常识，我也不知道。
我为这个人点赞。
对，我觉得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说在团队里能够真正在这样的团队真正能够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就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往下越就会越陷越深。
对对对，所以说我至少让他知道他已经在知识诅咒里面了，就是他知道的并不一定其他人都知道，毕竟大家有那么大的年龄跨度，还有行业经验什么什么的，对吧？还有认知能力。所以说我是觉得先把这个观念植到他的脑子里，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至于说你认不认同，或者说你承不承认，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很长时间去调整。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 ，self awareness 真的是看机缘。
哎 ，self awareness 这个太难了。
看机缘这件事情。OK， 我觉得我们那个聊了这么多哈，然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散的，所以太散我觉得也很难。所以我觉得最后也不到最后吧，我就接下来问问，就是没。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对你来说好，利用你们的蓝脑说一下这个，就是你觉得能够开好会的一些 tips 和方法，对于你来说，就是毕竟大家也都是开会多年的开会人嘛，所以这个对我觉得可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就是血泪史，也吐槽了该吐槽的 everybody 啊。
我先说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要提前对这个会进行一些想象或者是假设，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你是沟通还是说那个汇报问题，还是说那个交流还是讨论，我觉得这个完全跟这个会议类型其实是相关的。然后我的感觉啊，比如说真正是说你要解决一些争议的，这些在会上想解决一些争议的，其实我不建议说你直接就带到会上来，反而是说可能你觉得有哪些反对者，或者说主要的你们俩的是利益相关者，可能要提前在一些小的场合上，比如外卖呐、吃个饭呐、就大家先达成一下共识。或者说简单的先勾兑一下，然后我们的会上再去讨论，而是说，因为你在会上毕竟给到的信息有限，大家可能一下就会有自我防御，那可能本来一个是说你线下讨论能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先铺垫一下，然后你没有铺垫，你上来就把它当成一个矛盾的点呢，大家可能在会议上吵起来，这样就会非常的耽误时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tips。然后另外一个 tips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开会如果想高效，可能大家的决策机制啊、思维模式啊，还有这种信任呢，可能还是需要有的。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团队有务虚会啊、有团建的这些，我觉得其实是有必要的。如果你单纯每次都是就事论事，其实很难达到特别好的效果，除非是说你们已经共事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务虚的活动、团建的活动，或者说平时大家沟通我自己的什么，比如说我的思考的偏好啊，或者说思考的维度啊，这个是有助于大家在会上能够就是能够对齐，然后快速的做出决策。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对于这种就一件展开式的老板呢，其实中间是要适时 就是制止他的，不能让他展开的维度太细。但是呢，你可能把他底下想说的那几层的大点你都记下来，就是哎，你接下来还有哪些点你先说一下，然后把这些点记下来，我们再找单独的场合就是再讨论，因为他这些点肯定是有价值的嘛，既然都已经放在他这个树图里了，但是你可能还是要让他有机会说，但是不一定是说在现场说，可能你要跟他说这个颗粒度的我们放在哪个会上去完成，所以也是帮他把这个脑图给梳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的 tips 的话，大概也就这三点。
嗯 ，OK， 安佳，你这儿呢？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正视开会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话，关键对话都是要做准备的。所以就是第一个，这个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应该是刚才远爸说的吧？哎，反正饺子也提了，就是每一个会它是要有一个 owner 的，就是总要有人为这个会议去负责，它并不是说只要有人我 schedule 了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就是无差别的进入这个会议，就是永远是有一个人是这个会议的 owner， 那这个 owner 的话，他就要为这个会议的完成，然后以及包括最后目标这个达成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事情。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其他的会可能还好，一般可能就是在讨论会，就是说需要大家来交互信息去达成一些决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我刚刚也讲了，就是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问一个什么问题。你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还是一个封闭式问题，比如说你是想知道说啊怎么做啊，然后那个是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对吧，就是特殊疑问句呵呵这种开放性问题，还是说你就是想知道一个是不是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然后你决定好你的问题之后，那你在这个会议上给出的这个 context 对吧，你的这个 input 它就要和你这个问题是呼应的对吧，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袁马讲这种一键展开的，你就是你到底到哪个颗粒度对方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你给的信息越细颗粒度越高啊，越那颗粒度怎么说，就是越精细吧，那你其实对方能够给出的答案是越窄越小的，因为你已经说的非常多了，这个对于对方的思考来说是一个是干扰啊。所以一定要谨慎的，就是说这个信息上的你的 context 的这个提供是恰到好处是对的，而不是说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是我可能就是几个我觉得开会比较重要的点。
OK， 然后我这希望加上去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同意刚才那个安吉拉说的，但是呢我觉得要加一点，就是会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能不开就不开。就是能用其他方式解决的尽量不要开会，所以要把每次开会当成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要把会议量往小里 manage， 这个时候你才会珍惜，因为你开烂了之后其实它本身就变效率一定会变低的，你就不会珍惜它的这个内容了，也会产生很多抵触情绪。第二个就是人也越少越好，就是一定要想，因为你一个会上的人越多效率就越低，所以当然不是说我们把没用的人，就是一定要想到每个会上的人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在这个 topic 上面，就是回到刚才，那个安吉拉说的，就是目标很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基于这个目标，这两点就是怎么样能够开得更少，怎么样能够影响更少的人，开更小的会，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提高开会效率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大的东西打成原子化、离子化。那这样的话，其实小团队好，其实好去沟通。第三个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你俩说的，就是准备其实很重要，其实在准备的过程中就实现刚才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目标，可能你在准备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想清楚说这个会要不要开，也许就不用开了，然后或者这个人用不用叫，也许就不用叫了，那最后这个很多事情就很可能在准备的过程中这个会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七八十了，最后在会上可能就可以更好的去把这个会完成，那会议的这个方式上大家也会更接受，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重视这个会议，然后去珍惜这个会议，那最后一个就是高效利用这个会议，那我觉得就是大概这三点啊。
同意，会议不是唯一的方式。
对，
好会开在刀刃上。
就是说应该是把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呢，都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去把会议的这个东西 东西怎么说降到最低。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有的会，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也就是至少在我这儿，我看到很多的会吧，其实真的是不用开，就是最后有个 meeting agenda 发出来，你搂一眼，其实就会比这个真正开会的效率高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你开会者。我觉得你也要想清楚，就是你不是 owner 的时候，你是参会者的时候，你也应该去就是甄别一下哪些会是你要去开的，哪些会你是不用去开的。然后我觉得从组织的角度也让大家不要为了面子去开会。比如说这个会今天是某个很重要的老板组织的，你就要给他个面子去参加。但实际上你在里面没有什么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双方互相尴尬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说这人来了也不发言也没什么那个什么，然后呢你也会觉得说哦，我在这也没什么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给大家一个宽松的环境，就是这个会可开可不开等等这些，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更高效的去利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把会开在刀刃上啊。
嗯，哎，但是这一点我觉着可能真的跟组织所处的阶段有
非常
关
远。
系，对，就是因为早期真的是所有人干所有事儿，就恨不得就是 everyone 都是 on the same page 是吧？就是 on the same meeting，就是这种信息无差别的一个交换。但我觉得后
早就
面，
对，不是也是要改成所有人干所有事儿吗？
对，你们不是也是不
我觉得，但是还是要有这个观念，就是说要往这个方向去 drive 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种状态，就是我其实经历过这种所有人开所有会的这个阶段，就是，痛苦啊，就是80个人干什么事儿都在一起，那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组织了。就是这个工作就真是每天。从早到晚的在开会，就是那会里面都是 nonsense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看就是 drive，就是说你要往这个方向去引导，否则最后就是哪怕再大的组织，它也会陷入到这个开会的无限轮回里面啊。
就是还是要分清楚最适当的沟通场景和沟通方式是什么，而不是说就是说一锅烩这个铁锅炖，然后
其实你是拿回到咱们原来一起共事三人共事的公司，那个公司开的会，其实我还觉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第一个，满足我的需求，开得快；第二个，我觉得虽然量很大吧，然后当然也有一些 nonsense 的会，但是占的比例其实不多。更多
嗯。
的其实整个这些会都挺 practical 的，就是有啥说啥，然后
对，
会议也不长，对吧？都是很短小的
嗯，
会，也都是半
我
个小
觉得
时、一个小时
有
的
两
节奏
个点是能促成这些事情的，就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点，但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就是说大家很直白，就是不会像比如国人这种，哎呀，我说了会不会得罪他呀，或者说我不太喜欢这个方案，就大家很直白，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我感觉就是都是就直男直女的那种，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的事儿，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方案是在讨论阶段，你确实不喜欢这个方案或你觉得有问题，你是要说出来的，你不能说为了老好人啊，哎那就这样吧，我就同意吧，或者说那行吧，我们也跟着做，但你就根本就落地不了，我觉得这个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子问题其实是还挺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决策机制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什么干什么不干。
我觉得最近元霸被决策机制要搞懵了，
对，
决策机制真的是我哎，这个就是创业公司的一大坑，就是这个决策机制的问题。我跟你讲，哎。
我觉得这个是职业素养之一，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同
我
意。
当时我那个 manager 我就跟他说一个，我自下而上的汇报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事儿呢干不干？然后他就说了三点，他说不干犯法吗？我说不犯法。他说不干业务会抱怨吗？我说也不会抱怨。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他说那个不干会影响公司文化吗？我说也不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干呢？他说我的决策机制就这三点，这三点如果都是 no 的话，你不要干，干的越少越好，不干。就是，我就觉得啊，明白了，这三点我一下就 get 了，以后我自己就能判断了，我就不用每次都问他了，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能把后面很多问题都给省略啊。
哎，元霸，再把这三句话，那个清晰重复一遍。我觉得这也是开会要不要开的这个原则，请再说一遍。
对，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干犯法吗？
我帮你翻译，等一下，这个会开了犯法吗？第二个。
这个会不开会有影响业务吗？会对业务造成影响吗？
对，然后。
还有这个会不开会损害公司文化吗？
对，我觉得。 其实就是这三个维度，如果这三个维度都可以，那这会就可以不开了，对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大家日常交流比较多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那个 what， 然后可能极少留给时间去想说这个 why。 就是像刚刚袁爸讲的这个，一个好的 leader 他会引导你去思考嘛，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你其实应该根据什么东西来去判断你的决策维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啊，这些决策维度的优先级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是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的很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很多，一个是 leader 他也没有这个 sense， 他没有意识到是说，哎，其实这个方法论式的东西或者是说我的思维逻辑这个东西是最应该传达出去的，而不是观点。所以可能
或者不是方法，
对，就是说最终的那个决策，最终的那个答案，其实得到答案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很多公司就花了太多的时间，就是在交流说，哎，你这个方案怎么不行？哎，我这个方案怎么行？我怎么样说服你啊？然后这个，对吧？就是这个老是在纠结这个 what 是怎么产生的，不是，就是最终这个 what 谁能胜出，而花太少的时间去考虑，就是退一步，或者是说更高一层的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有机会能够把这个东西讨论清楚，其实可以节省很多这个开会的，
我觉得
可能性。
这个讨论清楚不只是解决开会，所有的问题其实都能相对好的
一点，
整体工作效率的问题。
对，因为之前就是我不是讲课嘛，讲那个数据分析，然后呢就大家就分析，就是我看学员的，就是我分析个男女比例，我分析个年纪，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呢？我说对啊，国外公司欧洲公司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要求，要求 diversity， 咱民营企业对吧又不要求 diversity， 还是说男员工和女员工这个绩效有差异，没有差异你分析它干啥呢？天天把这个男员工女员工比例摆在那儿，你又没有个标准说什么要一比一还是要什么二比一，对吧？你又没有强制的数据要求，你为什么要分析它？就别的公司分析它，你看到人家模板里分析它，是因为那个公司文化有要求或者政策有要求，你没有要求你分析它干啥？你就是跟人学了个皮毛。然后还有那种分析年龄什么什么的，我说你公司都这么年轻，都是四五十岁的，连快退休的都没，你分析它有啥用？人家分析它是因为人家有60多的快退休了，担心这些关键岗位的退休了怎么办？人要是搞继任者计划的人，人家分析，你又没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分析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说啊，别人分析这个，那我也分析这个，就完全大家其实不太关心 why。 对，
我同意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我们最近在做 engagement 的这个 report 的这个解读嘛，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刚才你说那一点，就是不同的这个团队之间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应该去关注的这个就是提供的最后结果 report 长一样的，但是每个团队应该去关注的真的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很难去有一个 one for all 的东西，但是最后的一个点就是刚才说的，你的判断价值是什么，你应该从那个判断价值然后去推进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 HR 同事就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看了这个报告，他说这些变化都是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业务正在做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报告印证了这些变化，然后这些变化也是我们目前可接受的。然后呢，他我的后续工作其实应该是关注后续报告里面这个变化的一个趋势，然后看到这个变化是否在我们可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并且跟我们整个业务的变化的这个进度是不是匹配。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在看报告的时候能够拿出的，而不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也是分男女比例，也是分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对你的现在的这个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价值，是 nonsense 的东西，你花了时间去做，其实确实是会非常的怎么说，就是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吧。对啊，
同意。就是这个 why 很重要嘛。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沟通的文化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说这个为什么问多了吧，显得特别杠，就人家就会说，对吧，为什么你老是纠结这些点啊，这个就感觉是一个
我特别同意你说
不是特别合群的这种感觉，就啊所有人都啊好好好，对对对，行行行，或者是围绕在这个层面去讨论，你非要跳出来说，哎，我想聊一下这个为什么啊，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 给予一定的勇气才可以去讲。嗯，就是至少在我看来，
我觉得你说特别对，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你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外先说出去，你就不要就是，但是这个就是从另外更难的地方了。所以就是，如果你都要等到别人问你外了，那就说明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人家就觉得不 make sense。所以我觉得当你要去开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先把外communicate 出去，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同意你说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你去反过来要去做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是这个 message 的这个 sender 的时候，你需要去把这个整个的东西 package 在一起，让别人去知道。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 why 的时候，你应该把 why 也放在你传递的这个信息里面去。如果大家都理解 why 了，那你可能只传递一部分。所以怎么去把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里面是包含everything 的，然后呢可能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把不同的东西组合起来，就像乐高一样，是卖给他一个 whole package。 就比如说你跟客户去说的东西和你跟内部团队去说的东西肯定是两套，那你怎么样能够去做这个组成和组织，其实是要有这个逻辑去来做的。就是一个事情在 A 会上说和在 B 会上说，其实应该是一个硬币的啊，不应该是一个叫什么呀，魔方的几面吧，就是每一面都是九个，但是只是它长的颜色不一样。
就是啊，对，也有多的啊，也有多的，就是三乘三是九嘛，对，就是就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TED Talk 嘛，就是黄金沟通圈嘛，就是你其实从这个 why 去讲，然后再去说这个what how 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方是更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我们习惯性吧，就是会特别关注是那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很关注对方的这个why， 就是包括一个信息过来的时候，可能下意识也会觉得说，哎，你说这东西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啊？我要给你一些这个意见啊，你一定是想从我这儿学到一些什么，然后我来去给你这个意见，而并不是特别关注说，哎，对方提出这个东西他根本的一个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可能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问题，然后不会太去 probe， 就是再去探寻一下啊，对方可能是想。怎么样，然后都会比较快的去 jump 到这个输出，就是对，在输入这个环节不太关注啊，就是都是
比较着急，
都是比较着急赶快输出我的这个意见和想法，所以回归根到底还是这个沟通的问题啊，沟通的第一要义是倾听和理解，这还是沟通的问题，
我喜欢这个 OK， 我觉得最后可以大家每个人说一个对于会的期待吧，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会对你来说是完美的，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wrap up， 然后呢这样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 why， 就是让大家都能开好会，好开会，好好开会。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 ideal 的这个会的样子，对啊，就是一个 vision 或者一个 mission 或者是一个 long term 的这种goal会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你会喜欢的。
我觉着饺子，你们公司现在的很多会其实就还挺理想的了。就是大家对于开会这件事情文化上也非常默契，然后能力也很好，那整个沟通的整个会议的开始和结束，包括后续跟进和它的这个循环，是一个非常向上的一个循环机制，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体验很好，然后集体的智慧也比较高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议能够呈现的，我觉得90分以上了已经是。
元爸呢，
我觉得这个会呢就是蓝脑和红脑可能要占一头，当然你也可以两头兼顾，那就是更高的要求啦，我觉得至少要占一头，要么呢就是你的决策机制清晰，对吧，你逻辑清晰，你告诉我要干什么我就承接，然后我们就做，就把事情推进好就行，但你本身这些会议的 owner 或就是 initial 的这个人呢，他自己要先想想明白我哪一个，对吧，哪个分支是要讨论的，哪个分支是传达的，哪个分支是布置任务的，这个你自己的分支要猜猜清楚，不能说一下夸啦一下就全部打开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说你要么就占这个蓝脑，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你要么就占个红脑，就大家交流信息，然后呢就是建立情感，然后 交换一些 background 的信息，因为有一些细节的信息可能平时大家不讨论嘛，那么我们针对的就做一个，比如说叫脑，就是脑报会也好，或者是信息交流会也好，对吧？或者是务虚会也好，我觉得这种也可以，就是那至少促进了感情的连接，大家交换了信息，也彼此了解了对方的价值观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可能你要稍微就是想一下，你这个会要么总得有个脑，就是要么蓝要么红的，对吧？就我就怕就是说一个脑也不占。一个脑也不占，既没有清晰的决策机制，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什么很和谐的
你说的这个是无脑会嘛？
嗯，
无
对，
脑。
我觉得就是我要说我最喜欢那个了，就是这个会自己也得能自洽，就是。
会是自己要活过来，然后在地上走两步。
就是他得自洽，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人呀，不能要一头没一头；会呀，不能要一脑没一脑。就是都得好歹有所长吧。就是其实
京
员
剧
外
真
要
的
求
非常
真不高，
对，这个京剧真的非常，我觉得袁洋也不高，我觉得，既然刚才那个安吉拉都说了，说那个他的目标是我感觉是我的现状，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会越开越少是一个越好的状态，这个我觉得是说，然后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本来我其实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刚才袁爸其实是那个 inspire 了我，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越来越少的状态，就是把蓝脑的东西拿出去一些，其实这些东西不一定是能开会能解决的，但是我觉得红脑的东西可能更有赖于开会去解决，因为蓝脑的东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 asana 呀，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就直接做到了。如果你在红脑的基础之上已经做到了之后，所以可能就用开会的时间去多红脑一些，这样你需要去蓝脑解决的问题就变少了，这样可能会也变少了。然后是状态也会变得更好，所以有一天就是可能会就变得越来越好，会就会变成 party，变成 game，变成这个 events，其他一些特别开心的东西。然后这是我想象中比较好的开会的状态，对啊。
完美。
OK，好的啊，那我们今儿开会就聊到这儿。我觉得开会这个好像是我。是大家比较非常愿意聊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头再 revisit 一下，因为就是大家都深受其苦吧。OK，那就到这里，然后那个，我觉得有一些听众的提问，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就是上次有一些留言哈，比如说有关注那个元霸的课程的这个清晰度的，元霸你要不要说一下啊？
一会儿私信一下这位粉丝吧，我给他一个新的链接，因为我后来这个课也迭代了，然后又做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视频，那我可以把2.0版本分享给这位粉丝。对，
好的，然后
我自己的课程也在迭代中，当然给到2.0版本可能还有给一些额外的礼包，
好
肯
的，
定不
好的，
会
好的，
吃亏。
好的，好的，感谢袁爸，好的，然后那个也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应该很快会收到，然后如果你那个有任何的想法，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再留言，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良性的这个互动，然后还是一样，那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的不一定都对，也不一定对，或者都是错的，然后。如果你想要留言的话，就请留言在小宇宙，然后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在所有的泛用性播客平台应该都能够听得到，可以只要你搜一下这个关键词 HR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听一听我们没有特别准备的这些话题。OK，那就这样，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
拜拜。
拜，
大家拜拜。头发，Ladies with a crown，你不能在家。